姐妹、诸位朋友，大家早安。不知不觉进到了十二月份，看到我们的灯啊，我们的装饰啊，就知道还有我们唱的诗歌，就知道圣诞节已经临近了。也有时候看到我们的邻居啊，你会发现晚上那个灯也亮起来了。当然我们知道说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那他的诞生呢是带来了很多东西，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那是记载，道成了肉身，然后就坐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因着他的到来就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叫福音，基督的福音就来到了我们当中。那在福音降临之前，那就是律法。那律法跟基督什么关系？律法跟福音什么关系？他来是要废除律法还是成全律法？因此我们今天的题目的话就是律法跟福音。其实我们遇到的问题的话就是律法是什么？福音是什么？神让我们遵守律法吗？我们能够遵守得了吗？我们遵守不了，结局会如何？那福音来是做什么？是要废掉律法还是成全律法？这样一些的问题，其实对于我们信耶稣、信福音，包括我们要传扬福音、传什么的福音，其实都有一些的提醒。那今天的题目看起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律法跟福音，因此这样一个讲道的话其实挺难的，因为我是礼拜二才知道我这个礼拜我要讲道，所以说这一次是教育性的讲道，那就没有什么生动活泼的例子，也没有个人分享的见证，那如果说你打瞌睡的话我也不觉得奇怪，但是如果你要打瞌睡的话，希望你旁边的人就戳一戳你，把你叫醒，特别是在你打呼噜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站在这个位置上，你会看得很清楚谁在打瞌睡。所以说我们就相互的就是说提醒一下啊，知道说我们这一次的讲道是一个教育型的，是一个神学型的一个讲道，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很多的例子，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教义，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传的是什么。在我们进入到敬畏之前，下面讲道之前的话，我们还是再一次仰望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也知道你借着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你告诉我们我们在你里边得了真自由，因为你告诉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就得自由，在真理面前我们也得自由，在圣善的灵面前，在你的圣灵里边我们也得了自由。主，你就让我们在你里边脱下我们的劳苦愁烦邪情私欲，打开我们可听的耳，一个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主，把你的话语就打开，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然后得蒙你的赐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仰望你的工作，这样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的经文的话是记载在罗马书，我们知道罗马书的话是前面八章是讲到从罪啊，然后信啊，然后到最后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神来隔绝，那么九到十一章的话是讲到以色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十二章开始的话讲到说我们要活出这样一个恩典，与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来相称。那其中讲到这个第十章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以色列，他的这些人，以色列人，他们犯的错误。他的犯的错误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节是第十章的一到四节。那么你会看到说第九章的末尾这一段，他就提到说。三十一节说，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 这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说这儿我们看到说，这个有一个这些以色列人是不凭着信心，凭着行为，然后呢就是得不着这个律法的义。这是我们就是看到说，包括今天的经文，其实也看到说，这些以色列人啊，说有向神有这个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的知识，因为他不知道神的意，然后呢想要立自己的意，不服神的意了。因此其实在这里边我们会看到说，他这里边提到两种意，一种是神的意，不人的意，就是靠行为，然后呢要凭着自己遵守律法，然后建立自己的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神的义，就是我们知道说因信称义，是凭着信心。因此保罗得对这些以色列人的判断的话说，这些人求自己的义啊，是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他们很有热心，但是不是有真知识，也没有真的智慧，他们不服神的义，这个义。因此就提到这两种义，这两种义的话我们都知道说是凭着信心还是凭着行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的福音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这个我们后边会来看到。那么另外一个的话说第四节，我们看到第四节的话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就是信基督，然后呢信福音。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律法跟这个基督是一个什么关系。他这个总结啊，这个词希腊文叫 telos， 其实可以翻成很多的含义，可以说目标，可以说完成，可以说成全，可以说终止，可以说结局，所以说都可以放上去，说律法的目标是基督，然后律法的完成、成全、终止、结局就是基督。那其实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7-18节，那也讲得也很清楚。他说，耶稣说，我来啊，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废掉，那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因此我们从这个今天这一段经文1-4节就可以看到说，有两种义，一个是因行为称义，这是以色列人要做的。那我们后边用到我们身上的话，你我有些时候也是要靠，说是靠着自己的行为要得神的喜悦，那当然是错的。我们要因着信，人非有信就不讨神的喜悦，那么要得神的义。另外一个的话说，那个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因此这个经文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引言，引到我们下面要讲的事情。我们下面要讲，其实讲这个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律法跟福音的含义是什么，第二个律法跟福音什么关系，第三个这些的教义对我们应用我们信福音跟传扬福音的提醒是什么。所以就从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律法跟福音的含义。我们一提到律法的话其实是比较容易了解，所谓的律法就是规条。然后呢这个律法的含义啊，其实在这个希伯来文它专门有个词叫 Torah， 就是有时候叫这个，就是这些这个律法这些训诫。那圣经里边其实充满了诫命，你会发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就是说你们要你们不要，然后呢充满了上帝对人的这种要求。那比较常见的我们知道说十诫，在出埃及记第20章，然后摩西在西奈山上神颁布他十诫。我们知道说从一开始到最后，前面是神，最后还是人。那就这十诫或者说西奈山上神颁布给摩西的这些的律法，而到了犹太人那个拉比地方，他就把它细分成训令式的，就是应该如何的，是248条。然后呢，禁止型的，就是不应该、不要，是365条，总共613条。 如果你到网上查，能查到它很详细的这些的这个这每一条是指是什么。因此，就是这个从西奈山上这个摩西领受的这个律法里边这些的犹太的一些的拉比这些老师们这些师傅们，就把它能够归结出613条，248条是应该，365条是不应该，禁令式的。因此，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这是光旧约就这么一个那么多的律法。那其实我们说到律法的话，它的范围其实可以很窄，也可以很宽。很窄的话就是实践，宽的话就开始说哦，是像613条，然后呢，旧约摩西5经，再往外扩整本旧约，再往外扩，包括新约在里头。因为在新约里边也，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饶恕，你不应该醉酒，不应很多东西在新约里边也是充满了诫命，充满了一些的律法，因此整本圣经里边都有律法。那再扩大一点的话，包括你我里边的良心，在罗马书那个地方也讲到说，没有不知道这些的律法的，你我的良心作为标准，可以神要审判我们。就说我们从来没听过耶稣，也没读过圣经，但是你心里边还有个良心，其实也可以把它放在律法的范围里边，你的里边也可以对和错，自己可以有一些的，就是那个良心，如果良心还没有被狗吃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去衡量一下说这个对和错。那18世纪荷兰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布雷克呢，他在他的书《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里边，就对这个律法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他是这样讲说，律法是唯一的赐律者上帝赐给人的一个生活的标准，是你会发现它不光是治外表、心灵、思想、言语、行为的工具。这个标准包括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到外表的一切的言谈举止，都有一个标准，都是一个工具。这是赐唯一的这个赐律法者的上帝赐给人的对象是我们这一些的标准，那就是律法。这是我们看到的话，就是律法的它的一个含义。那么福音的含义是什么呢？福音含义我们都知道，说好消息 ，good news, gospel。然后呢，这些的好消息啊，还是大喜的消息，这都是福音。但是现在的福音的话，已经被我们硬烂了。头发少像我这样的话，说哎呀。头发稀少者的福音，哎呀，福音，这么中老年妇女的福音，你会发现有广告啊，这个福音那个福音的太多了，但事实的真正的福音的话，在我们圣经里边，那还是说，是有特别的含义。它的特别的含义，其实就，把它的内容和包括或者定义为基督的降临、受死、复活、升天、再来的好消息，这是福音的。基本上的内容。那么这个因为读些圣经的经节，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你们也领受了。他说这个福音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了。保罗他在讲到说什么是福音，那第一，有时候我们说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就开玩笑说，保罗经常有第一没有第二，他就第一，后面就没有了。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然后呢第三天复活了，这是福音。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福音的内容的话，是提摩太前书3章16节，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这连续的一排比句，其实就是连续的一些的这个动词、动名词，叫分词，这些希腊的分词一排，是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 这都是福音的内容。所以当我们说到说什么是福音，福音就关于基督的好消息，就是前面讲到说降临、受死、复活、升天再来的消息。这些信息的话，当然这个福音似乎给人感觉只有耶稣的事儿，与我没什么关系。其实这是一个狭义的一个定义，狭义的概念。福音继续扩大，那福音的内容我们就是把它会用信经来表达。我们的神学里边和教育里边有四大信经，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使徒信经。以前那个我们的这个音乐主任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还是背使徒信经的。我们知道有些教会也是背使徒信经的，有些甚至有些教会的周报上要印使徒信经。我信上帝，我信圣灵，我信三二公一，我信生而公之教会，我信永生等等，那个使徒信经。第二个的话就是尼西亚信经，第三个是夹克敦信经，第四个是亚他那修信经，就是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四大信经。这里边的内容呢，到了亚他那修这个信经的话，就是非常的全面，这个都是福音的内容。你知道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说律法窄的话就是实践，宽的话一直到整本圣经，然后包括我们的良心，都是一些标准，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到我们的外部的言谈举止的标准，上帝的标准，那就是律法。而福音呢，是从基督的好消息、他的降生以他的再来，包括与我们的关系、与教会的关系，这些都是福音。因此这个律法跟福音的内容跟含义我们弄清楚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说，那律法跟福音他们要把它比较一下的会怎么样呢？有些时候在这个使徒保罗这个地方的话，有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律法呀好像因着律法所以我们在罪里边。但是我们真正说一个全面了解的话，说他也讲得很清楚，律法是好的，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原因是律法跟福音来自同一位神，都是好的，只是在功用方面有些问题，不太一样。而且律法跟福音他们不是敌对，所以律法的对立面不是福音，福音的对立面也不是律法，他们一个共同的对立面就是罪，人的sin，人的罪是他的对立面。我们其实也会看到说，律法显示出我们是个罪人。如果说没有这些标准，如果没有不要撒谎这一面，这一个标准，我们不知道撒谎是罪。如果没有一条线，没有一个红灯，你闯过去，你不叫，没有个 stop sign， 你闯过去走过去不是罪，不是犯错误。但是有一个 stop sign， 你过去那叫越界，叫 cross boundary， 那就是罪。所以说律法显明了人的本性是恶的，达不到神的要求。律法也彰显了神的本质，原来神是圣洁的。那因此他的看到说，律法跟福音的来源都是来自于神本身，都是好的，而且它的内容的归宿都是基督，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要废去，最后归于基督。那福音的内容也是基督，因此你会发现这是他们的相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的话，就是有很多，我只是列了三个而已。那么它就是说对人的这个作用，或者说对人的救恩方面是不一样的。就是律法，我们知道是上帝的命令，我们就是要遵行。我们不遵行的话，在上帝眼中就看为亏欠，就达不到上帝的一个标准。而福音呢，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在这里边是接受这样的礼物，说耶稣他就是第二条，他为人成就了什么，与你我无关，这是福音。 而律法的话是你我要做什么，就是第二条，我们人要去成就这个律法。而福音呢，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我们降生，我们受苦，我们受死，我们复活，我们升天，然后我们就这一个白白的恩典，这叫福音。而这个律法的话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撒谎，然后我们要这个不要停止聚会，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饶恕等等。因此就是说，这个律法的话，如果说要从救恩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神要求遵行，而且呢是这是条件，如果我们不遵行的话，我们就达不到神的要求，我们就是罪人，罪人的结果就是要罪的公价就是死。而福音呢是白白的恩赐，我们是单单的领受。因此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说福音跟律法他们从这个内容来看的话，就是说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律法带给人的是证明我们是罪人，因此我们就要受咒诅，因此我们就让我们就很内疚，让我们觉得很羞耻，因为像一面镜子一样把我们照出我们的本相。而福音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律法跟福音这一个比较。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说，那我们知道这个含义这个内容，那律法跟福音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关系的话有三种关系。第一种的话就是律法主义，所谓的律法主义的话就是我们要靠自己的好行为去讨上帝的喜悦。那在我们周围的那太多了，那些和尚啊，哎呀，要远离尘世，修炼，修炼，我要把自己修炼的把四大皆空，要八戒，要悟空，整个要把里边要这个修炼的到极西方极乐世界，我要把自己提升自己，我要通过修炼来提升自己。那伊斯兰教有各这个有刻功。有朝拜功，一年要一生要去麦加城去朝拜一次，就可以有积功德。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律法主义。包括我们所谓信主，如果说我们信主的，你想要说我要讨神的喜悦，靠自己，那也同样是律法主义。我们要去好好去教会，目的是讨好神。而把圣灵撇在一边，而不是说因着神的感动，而是说我目的是讨好神，修桥补路等等，这就是完全要考个律法去讨好神。那么最典型的是哪一种人呢？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典型的要去讨好。因此你会发现，有他们的祷告，我不像我旁边那个罪人，我什么要禁食几次，我什么十一奉献，我不像那个罪人。那个罪人说，这个主啊，可怜我吧，我是个罪人。你会发现这些的法利赛人就靠着律法，因为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你可以从他身上能感受那种清高，因为他觉得我比别人都 holy， 我做了很多很多东西，为什么？因为靠我自己做出来的，他不是觉得那是靠神的恩典，因此他就那种的骄傲。另外一个，他对别人是要求很高，因为他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因此他有个完美，说你为什么达不到神的要求，你为什么这样子，神是要求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的，你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总而言之让你有羞耻感，让你有罪疚感，然后用这种方式去所谓的能够说达到让你去守律法。还有一种律法主义者，一个特点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假冒伪善，因为他守不住，他只能在外边去装着守出来，在外边装得很 holy， 其实背后就像耶稣讲的说，你们这些粉饰的坟墓，外表修得富丽堂皇， 里边装着死人的骨头，我们里边充满了苦毒抱怨，但是外表说我有喜乐，原因是神让我喜乐，我不喜乐我不讨神的喜悦，因此就装出个喜乐来。实在不行我戴个面具让你看不见我这个面具的后边的脸是什么样子，这是表象标出来，你怎么看一个很好的一个脸。因此这是律法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自己很挣扎，然后呢假冒伪善，然后要求别人非常的高。再像这个，如果我们对圣经很熟的话，这个耶稣对文士跟法利赛人的那个批判就是这样子，自己不动一根指头，但是要求别人动。因此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很多的一些的非常不好的表现，这也是律法主义。那到了律法主义的一定程度来说的话，说他发现这个走不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众条这些这么多的律法规条里边，你只要守一条你没守住，你就是个罪犯。就像我们被抓进监狱，你不需要说杀人放火样样都全啊，你都是占满了之后你再把你抓进监狱，你只要犯一条就可以了，犯一条就犯众条，这是圣经里边跟我们讲的。因此当我们有时候守不住的时候啊，就转到这个律法跟福音的第二种的关系的第二种放纵，这既然守不住干嘛要守呢，就放纵。放纵它还有根有据，原因就是说我们在神的恩典底下，耶稣的宝血把我现在将来过去的罪全都洗干净了，我再犯一个又如何呢？神的恩典在我这个罪人身上显得完全，我的罪越多显示耶稣的恩典越多，因此我就尽情的犯罪吧，最终享乐吧。原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恩典够我用的，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因此这个在这种底下的话就开始放纵。那在我们当中的话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觉得是有。他的表现的话就是说受洗之后就不见了，就是我觉得我得了天国的门票，我说是这个，说是我是已经就是说这个得了门票，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然后我就该干什么干什么，我有门票了，我有通行证了，然后呢活的可能还比不信主还自由，因为他觉得我可以进天国了。那保罗在对这样的人一个提醒的话是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五节，这些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答案是四个字，断乎不可。这个词是非常非常强烈，是绝对不可以，那相当于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就是说放纵主义，我们就是说这个跟耶稣搭上关系，然后呢我们就错误地理解了这个恩典和福音，然后我们就开始放纵。那当然有些人的话就说干脆就不理，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律法啊，什么圣经啊，我也根本就那是胡扯，然后呢什么良心啊被狗吃了，我活这个世界上就是真遭有酒今朝醉，这个天不为己，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放纵啊！觉得我活的，你这样的人，其实你会发现哈，他们很真实。你跟他接触啊，他们也很有自信，因为他就是 be myself， 这是我想怎么样怎么样，顶大不抵一百多斤儿，离开这个世界也很好。这个什么宁在什么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whatever， 放纵。无所谓，有些时候跟我们这个假冒的基督徒的这种假冒伪善呀，这两个是都很让人痛恨的。假冒伪善是虚假，而他这个是在最终这种的狂妄。因此这是第二种这个放纵主义。那么第三种的关系的话，律法跟福音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应该要走的一条路，就是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的话，我们谈到我们跟我们的关系，它 它其实这个福音让我们大约有需要三步。第一步，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个罪人，律法的功用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在旧约里边的律法都是 外在的，而到了新约，马太福音这个耶稣一降出来服事的时候，就开始颁布天国的宪章，他就开始讲到从外表讲到内心，说是你恨人的，你心里边恨人，等于旧约的杀人；你见了妇人动淫念的，等于旧约里边的跟那个妇女直接产生发生性关系，他直接找到我们的那个根源，那个心思意念。因此那个律法是让我们更难守，太难守了。最后说你们要完全，因为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因此那个天国的宪章让我们那个律法看到说，主啊，我真是个罪人。因此这样的律法使得我们去找神，因为我们知道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达不到神那个标准，这是罗马书3:23，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就跟这个圣洁的神这个脱离关系。那加拉太书3:10，他也讲到说，凡是在律法上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要被咒诅的。然后呢，你犯了律法这一切事上任何一条的，都要被咒诅。因此，我们是在罪中是要被咒诅的，而且就是知道说，我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守住神的律法的。你或许守住旧约的一部分，但是你我绝对守不住新约的天国的律法。你我怎么可能不恨人呢？所以说这些的弄我们扎到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这种心思意念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是罪人。因此这第一步，认识罪，而且罪的工价就是死。第二步，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的情况底下，我们就要找条出路，因此就要去找耶稣基督，然后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去免除这个罪的代价和咒诅。耶稣代替我们去受罚，叫代罪的羔羊。在加拉太书3:11-14，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就靠我们的行为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明显的，不需要再证明。义人要因信得生，但是基督13，为着我们受了咒诅，然后就使得我们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是叫我们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就临到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是因信所应许的，因此我们就得了圣灵。因此因着耶稣基督的代罪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因此我们就被神被称为义。看起来是无罪的，其实我们的还是个罪人。那我们还是个罪人，我们的罪性和罪行其实还是存在的。你我到临死那一天依然还是自私的，我们依然心思意念都是带着罪的。但是呢，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所以说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叫这个耶稣的宝血洗净，在旧约的时候叫遮盖板。那个遮盖板怎么说，就是还在，就是说用宝血遮盖，神不看了。然后呢，在新约的时候说叫披戴基督，披戴基督说给你找一个东西给你披戴上，其实我们那个罪还在那个地方，只是说已经神已经用耶稣来代替了。因此这到了第三步，就说那我们怎么克服我们这样的这个罪呢？圣灵在我们里边，当我们被称为义的时候，神按照的应许，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就帮助我们去遵行。接着打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说任何一个比喻去讲这些的神学教义的话都不那么恰当。就像我们一个国王看到一群这个流浪的孩子在这个垃圾堆旁边捡东西吃，然后呢当然个人卫生啊这个当然不好了，那就一年都不洗个澡， 然后呢就到垃圾堆里边去拿东西吃，然后呢彼此小孩之间还相互打斗，彼此恨呐、啊、什么这都在那个地方。然后国王在那边经过，他们说你们谁信我是国王，然后呢我给你一个礼物，就是加设说耶稣基督，你们接受的话你跟我走，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王子跟公主，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愿意不愿意？有些人说哦不愿意，你胡说八道。有些人说我愿意，愿意的就跟着国王到了皇宫。到了皇宫，你说这些小孩会不会抓，用手抓呀，或者不洗澡啊？还会的。你我信主之后还会，你信主前信主之后你的行为改变不了很多，你的言谈举止，你的生活习惯，你那些上瘾的一次发脾气等等，不会一下子改掉的。但是进到皇宫里边，国王拆了一个老仆人做你的老师，叫保惠师，当你伤心的时候安慰你，当你走错的时候提醒你，当你不知道什么真理的时候他教导你，当你去走偏路的时候他责备你，就是圣灵。你在皇宫里边，这些小孩子就一天一天的逐渐逐渐有王子跟公主的那个形象和样式，一天天就会成圣，就会有越来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流露出来，这就是成圣。但是当他去相信耶稣那一刻开始，其实他的地位已经定了，他就是王子，他就是公主，因为这是国王的这一个应许。因此这是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什么使得我们克服罪，让我们得自由，说在圣灵的里边，圣圣的灵，在圣圣的灵里边我们才能够得自由。因此我们看到基督的福音，第一个我们首先我们知道说必须来到律法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第二个知道说我们既然罪人的话就有公价，就有后果，就有结局，是很惨。因此我们就要从一方要转向180度，悔改，转向神，信耶稣，信福音，然后呢神按照的应许就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边，是不是超过你和我所想象的。有些人说啊，这个信仰就是一种心理的暗示，就是一种精神寄托，你这个精神寄托跟心理暗示还是你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是外界的一个圣上的灵，上帝的灵是住在你的里边，他超过你，他比你还大。圣经里边讲说在我里边的比这个世界更大。如果说单凭是一个心理暗示，是一个精神寄托的话，那只是我们心理层面的一部分，心理学的一个范畴而已。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第三步，这个圣灵的宝贵。因此我们小结一下这一个关系，我们就知道说律法驱使我们走上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然后呢去认识耶稣为中心的十字架福音，然后福音使我们得自由，得那个地位，成为神的儿女，又有圣灵的内住，让我们有能力去守律法，让我们喜爱和遵行神的律法。因此到现在为止的话，你我在信仰生活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你和我跟主的关系。我们是否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是否不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是否是脱离了那个活水的泉源，自己造一个池子，是破了不能盛水的，来欺骗自己？我们是否那个枝子离开葡萄树，却要结果子？因为离开圣灵，一切都面瘫。我们表面上都可以装得很敬虔，律法主义者一样很敬虔，甚至比我们还敬虔，但是他的出发点是错的。因此对我们其中到这儿为止的一个应用的话说，因此我们非常非常注重我们的灵修，我们非常非常注重我们的祷告，我们要非常非常注重我们个人跟主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因为那是一切的泉源，他是那活水的泉源。因此 的，让我们看到这三个关系。下面的话，我们就对这三个关系的话，对于我们信福音跟传扬福音的有些的提醒和应用。第一个，我们信福音其实不是信靠我自己能够行出来，而是能够去信那独一的全能真神，按照他的那个心意，他这样救赎，我们就这样相信。因此，同样我们在传的时候，我们对应这三点，信和传都可以进入这三点。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信福音，不能靠自己的守律法，我们守不住。如果我们要靠律法的话，是被咒诅的，因为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守不住的结果就是假冒伪善，我们守不住的结果就是会自暴自弃，我们守不住的结果就是受神的惩罚。我们而且我们是一定守不住。因此，我们信的福音不是律法，我们律法是让我们靠近神知罪，因此我们不能去给别人很多的恐吓，然后让对方内疚。你让对方内疚的时候，一定要给他开一条出路，有那个福音。这是犹太人和保罗这个保罗所反对的犹太人的这个他们自己的义，没有因信称义。这个，因此，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老是跟他讲说你应该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这样子。当你这样讲完之后，可以，但是一定要跟他讲说，耶稣在那个地方，圣灵在你里边，你要不要圣灵？要不要接受耶稣？他是一切的答案。这个是我们信跟传要避免的律法主义。第二，这个另外一个律法主义一个表现的话，就是把耶稣当一个榜样。耶稣的确是个榜样，包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耶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的确，耶稣是我们的这个像这个我们的榜样。也他说：“我们要我这样行，你们要像我一样行，像洗脚。”但是如果单单说耶稣是个榜样的话，就停在这里的话，你就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老师，他的教导很好，他做的也很好。你看他这个舍己，他为门徒洗脚，你看他怜悯众人，他走遍各城各乡，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所以说我要像他一样。如果到此句号的话，跟律法主义有什么区别？那个律法以前的时候就是一些规条，你这时候我们的律法是把耶稣这个榜样作为一个律法的一个规条的内容，我们去守。我要像耶稣一样，因此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查经，就只是查到说像耶稣一样。现在问题说，你我怎么可能像耶稣一样？我们怎么可能行出来？因为耶稣他里边有神的灵，那个是我们要去把那个整全的福音要带出来的。因此就是说，我们最终的结果像耶稣一样。耶稣怎么跟撒玛利亚夫人谈话？怎么跟一个尼哥底母谈话？一个方案都是真的很美很好，但是我们最终一定要带到说，我们像他一样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一定要带到圣灵的能力那边去，一定要带到圣灵的地方去，而不是仅仅一直在讲说像耶稣像耶稣像耶稣的那个外表的样子，而是应该像耶稣对神那种的敬虔，对圣灵中的跟圣灵的同工。因此我们叫在律法主义的半套的福音就是耶稣的榜样。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讲道，我们会听到这样的查经，就是查到耶稣的榜样为止，而没有把它引向那个活水的泉源。耶稣他是一个 living person， 他不单单是一个榜样，他是一个活的神，我们要把他活起来。这是对于律法主义我们相信和传扬。那对于放纵主义的话就是我们一些的文化基督徒，其实拿到刚才提到拿到天国的门票就觉得可以了，我就继续该做什么做什么吧，没有尽自己的本分，其实是变相的放纵主义。 我们不考虑自己的那种的应该去这个背的十字架，那这个是我们就是说这些的我们可能会我们所谓的在基督教圈子里头基督信仰圈子里头谈到的，当然是说外边的放纵主义的话，我们就那根本不是福音。另外一个对于放纵主义这个半套的福音啊，是有时候是这样的，我们会掉到在一个稍微的陷阱里边，就是我们从神的方面，这是讲神的爱，神是爱，的确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是讲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爱，都是神的爱，但是很少去谈耶稣的十字架，很少去谈耶稣所付的代价。所以说像我们这些福音大会有时候特别提出来说，我们要传的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他们说耶稣神是爱，神是爱，然后呢没有谈到神的方面付出了代价。当然说付出代价也是神的爱，但是那个代价我们会后到后边会这个下边我们应用到我们人的方面。因为当我们只谈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是享受神的恩典，因为神爱我们，神那么爱我们，所以说我们就好好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就会延伸出成功神学，我们就是信主就是享受神的爱，要拿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源源不断，神的恩典够我用的，但是不讲十字架。当我们讲十字架的时候，对神方面是耶稣上十字架，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你我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就不是成功神学要讲的事情。你听起来他传的是一个半套的福音，他其实传的是一个放纵主义的福音，是一个半套的福音。我们讲到说神的爱，对不对？对，但是不讲十字架，也不讲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十字架。其实整全的福音我们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信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甚至为此要受苦，因为主是这样子的，耶稣是这样子的，师父学生不会大过师父，耶稣他要钉十字架，他也告诉我，他也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此成功神学成功的福音就不是真正的福音，是半套的福音，不是整全的福音。因此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这个基督的福音让我们在这里边去整全的福音，是让我们去领受神的恩典，的确是要享受神，但是他也让我们要付代价，这个付代价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要活出律法，这是雅各书所讲到的，你说你有信心，但是我有信心，我有行为，我显示给你我的行为，让你知道是我的信心是真的，而单凭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个行为不是守律法，而是因着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罪的工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救赎是背着十字架上十字架这种痛苦的救赎和爱，然后他也对我们说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因此我们相信这些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有能力去活出律法。因此我们就看到说，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就是我们相信福音，活出律法，而这个活出律法在神看为宝贵。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困惑，然后我们讲到说，对马太福音的说，讲到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名赶鬼，奉你名神迹奇事，我做了那么多事情，然后主耶稣说不，他不认识我。我在想这些人是否是律法主义者，为什么主耶稣不认他们，他说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子。那我们的好行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对主的一个感恩，对主的一个回应，因着圣灵的能力去活出律法， 我们这样的好行为就成为天父的一个荣耀。所以到这个为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其实律法其实神是要我们行出来的，我们行不出来我们要悔改，但是我们的好行为神是看重的，因为好树结好果子，通过果子来认出这棵树的好坏。因此我们的行为不是说为了讨神的喜悦，而是证明说你我里边有圣灵，而是证明说你我里边有神，而让别人看出来说我们跟这个世界上不一样，原因是我是分别为圣的。因此我们就不会撇开神靠我们能力去守律法，我们也不会说干脆什么也不守了放纵，因此我们就很有节制的上向神这个活水的泉源欢然取水，然后呢每天去过神让我们过的好生活，我们一天一天或者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我想就是神给我们的心意。我想我们这个话题很大，但是我想我们这里边的应用的话，我们自己反思，你信的福音到底是一个整全的福音还是半途的福音，你信主这是要神的祝福，还是要也同样把神给你的十字架让你背起来去跟从他？你传扬福音的时候是否传了一个整全的福音？我想这个是在圣诞的季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从至高荣耀的地方道从肉身来上到了人间，谦卑最后上十字架，他所成就的他希望看到的百姓也同样能够看到，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真的是他内心里边信的是整全的，然后有好行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的工作是何等的奥秘，但是又何等的简单。你让我们信你，然后靠着你的圣灵，然后行出律法。主，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就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求你加力量给我们。我们做得到的，我们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因为是你把我们做成一个何等的器皿，去荣耀你的名。帮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思考我们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在这圣诞的季节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否心中有这个整全福音的概念传得完备。所以我们就感谢你，我们知道是跟你同工的，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降服，愿意在你面前被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谢谢你，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